师父慈悲，现在有一个问题，1091页前面第一行说，现见不备，不由他缘。现见不备，请你再解释一次。
现见是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这些事情，就是现见。我们现见只是这个宇宙间的万事的其中一部分事情，还有很多我们没有不能现见的。那么我们现见的这些都是无常变异的，令人苦恼的。那么不现见的是怎么样情形呢？不背也不违背我们现见的无常性，也是相合的，也是一样的，也都是无常，是这个意思。现见的也好，不现见的也好，都是无常的，
都是不背，就是不违背，
不违背，不违，不违背我们所见的一切法无常性，不违背的无常性的。
那下面不由他缘，就是不需要别人解释给我们，
不需要别人讲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看见的一切法都是无常变异的。
还有你刚才说我们的生命体有四种有，在死了以后的死有，没有投胎的时候是中有，投胎的时候是生有。
投胎那一刹那是生有，以后就叫做本有了。
本有，
本有，
本来的本，
本来的本。本有的前边是生有，本有的后边是死有，死有和生有之间是中有，四个有。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在1083页哈，这个批寻记的本子，这上面呢就讲到说这个已经修成了神净通的这个行者，他呢能够随着他的圣洁想啊，随其所应，一切能做。那么呢，他说呢，此中以身于其凡事，略有两种自在回转。就是他已经修成了神净通啊，然后呢，他对于这个禅天的世界呢，他有两种自在回转力。第一种呢是往来自在回转。那师父解释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肉身呢，也可以往来这个凡事，能够有这个自在力啊。第二个呢，就是于凡事诸四大种，一份造色，如其所要。随圣洁力自在回转，就是这第二部分呢，弟子不是很清楚。他这个呢是说，他对于凡事的地水火风就是四大种，那么呢还有对于凡事的一份造色，可以有这个自在力，但是对于其他的造色没有这个力量。
是的。
那能请师父解释一下吗？
就是舍生，就是他是到了凡事的时候，他和梵天接触的时候。他有一部分的舍生有自在力，他还可以变现他的身体呀，类似梵天这样，也可以同他说话，这样子。只是这一部分有自在力，其他的是还是不能的，就是这大概意思这样子，大量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是对于他自己的这一部分造色，比如说或者是他发出的声音，这些造色他可以有自在力，
有自在力。
但是对于其他的别人的部分，他就没有了。
他不能。
谢谢师父。
因为他要是在欲界，这个人成就了舍界四禅或者无舍界四空定，他得到了这五种神通，他在欲界的时候他可以随意变现。因为呢，对方啊都是一般的没有禅定的功夫，要是舍界天，舍界天他们也有禅定的功夫的，他本身也有力量的，你不可以随便转变他的呀，那不可以。但是要是得了圣道的，是大阿罗汉，得了四禅八定，他有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这样的功德的，那又不可，那也不同，因为他的道力高过梵天了。不过这种人呢，他身体不去也可以，他就坐这里，他就去了，他身体还没动，他就到梵天了。他坐这里可以到阿弥陀佛去了，身体没去。但是他呀，他有神通有定力，这个身体也可以去，但是在那里不可以久住，可以还是要回来。所以我们人间的人得了这么大这么高的境界的禅定神通， 你的身体也可以到无舍界，到舍界天去，但是不可以常住，很快要回来，因为在那里这个身体不能，不适合，不适合的。
阿弥陀佛，这边还有一点小问题啊，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五境居天呢，它上的讲的说是三果圣人啊，三果就是得到了第四境律的这个圣人呢，会到五境居天去再生。那么是不是五境居天里面的人呢都是圣者呢？
都是圣者。
那他这个五境居天里头呢，最上一层是色究竟天，
是
就是在瑜伽师地论本论的意思来讲的话呢，那个是三果以上的圣人，然后呢还有诸大菩萨好像也是在那边，有一些菩萨也是在那边的，
好像那菩萨是高过这个地方，大菩萨高过这个，
他说、那个、
高过五境居天，
说好像在前面讲说那个菩萨好像是在色究竟天，说十地菩萨住在那边、
哎、
我记得
反正他可是他的境界是高过三果圣人的，
是但是在五境居天上面还有一天，还有一层他没讲，
没讲说不会是你别说是这个大梵天吧，也在梵天里面，但是他另外有一个地方是他所住的地方，有个大高台呀、啊、他在那住，也是梵天的。这个色究竟天呢，这就是你怎么样安立的，但事实上看这个是三果圣人的境界不能和十地菩萨讲，那第十地菩萨境界高过三果圣人，也高过阿罗汉果的，但都是圣人，是这样意思吗？
就是可能在色究竟天的不同的地方，
也对，应该是这样说、
嗯、那这个色究竟天呢，
但如果你安立说它高过五境居天也是合理的，因为它的道理和它不同，那里那个地方那就是要按天台中说三果圣人那个地方，那不是凡夫世界了，圣人的世界，要是诸大菩萨呢，那应该是十宝庄严土受用土的境界，应该是这么说。
嗯，这个上面就讲哈，好像瑜伽师地论里头本身来讲，他并没有讲到说色界有那个魔王，他只是讲欲界顶天有。
是的。
嗯，他没讲说这个色究竟天还有魔王。
是的，是的，是的。
那这个从其他的经论配合来看的话，到底这一层天有没有魔王？
应该说这个欲界天的人都有欲，他有这个烦恼，他去做障碍离欲的人，这有可能这有这种事。舍界天有甚深禅定的人，应该没有这种事。但是思想上如果不是佛教徒，不相信佛法，他还是有点问题，就是不相信佛教，对于佛教他不同意，这个情形很严重。但是说采取行动来破坏佛教，这个情形可能没这么严重，应该这么说。
嗯，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师父，请问一个问题哈，那个关于这个神通哈，这个宿住通的话，他能够知道过去无量种宿是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死生智通呢，甚至可以知道这未来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个神通跟这个种子的唯识讲种子的学说把它贯通讲？
就是他这样熏习呀、啊，熏习成了种子了。他在禅定里面修这个天眼通，修天耳通，神足通，虚命通，他心通，这熏习成了种子，熏习成功了，种子生现行就是神通，就现出神通来了。但是没得漏尽通呢，这些通都是无常的，也可以到时候也没有了，禅定没有了，神通也就没有了。要是漏尽通成就了漏尽通呢，那这个神通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
那个关于无量劫这个宿世所作哈，我们讲那个种子的话，它有的种子应该已经灭掉了，那么它怎么能够说看到别人无量劫以前做的事情，或者是说这个人未来发生的事情他能够看到，因为这个种子本身是不是还没有出现，那么他是以怎么样的方法能够看到，怎么样种子才能够就这些
事？这在这个制度论上说 所解释过这个问题，这是神通法，不可思议。你这件事没出现，但那个神通也知道，知道你将来会做这个事情。嗯，这已经过去了，事情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就看见了，他能看见你过去做什么什么事情，那这是神通的力量。这是神通，就是不可思议，这个神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通就是无障碍的意思。我没有神通是有障碍，过去的事就不知道，未来事情就不知道，但是有了神通就无障碍，那他就知道。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这个《辟寻记》1056页，这里面有讲那个是戒差别观，这里面也有讲过那个大水象、大火象、大风象等等。那弟子想请问师父，这个是一个次第的观，还是可以不按这个次第随意的可以观哪个相都可以的？
当然这个大水大火你先观水也可以，先观火也可以，也不必非要按照它的次第。不过初开始学习佛法的人老实一点好，就是按照他说的次第，不要变动。就按照他的次第不变动比较好。
阿弥陀佛，谢师父。
当然得神通的人呢，他看见未来的事情，他也有多少种的方法，也并不是就是一种方法。那么从那目犍连尊者的那个神通看出一件事呢，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毗舍离国和摩揭陀国有大家的外交关系不好，要发生战争。要发生战争的时候，这时候目犍连尊者和佛陀在毗舍离国，毗舍离国的人就是也和现在的人情差不多吧，就是哎呀，这两国家有战争，谁会胜利谁会失败，也就是担心这件事。担心这件事的时候，政论家不是有神通啊，也就会啊估计他的力量，谁的力量大小，智慧大小，就是来推测这件事。但是谁也这样推测也还是没有把握，所以就问，听说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就来问他，说是你看这两国的战争谁会胜利呢？目犍连尊者说毗舍离国胜利了。还有毗舍离国的也很欢喜，果然这个战争就发动了，毗舍离国胜利了。可是胜利的时候呢，这个毗舍离国是在恒河的南岸，这个摩揭陀国在恒河的北岸，这个毗舍离国，这个摩揭陀国这个军队是在侵略毗舍离国，毗舍离国的军队一抵抗，就把这个摩揭陀国的军队驱逐到恒河北岸去了。但是这时候阿史四王心里想，哎呀，我们不可以失败，如果失败了，这个被毗舍离国的军队要到我们的国家去侵略，是不可以。他这时候一号召的，就把这个军队的这个振奋起来，这个士气，我们一定要反攻。毗舍王这个阿史四王领着军队又反攻了，又把毗舍离国的军队打败了。那么这个战争就结束了，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毗舍离国的这些老百姓就批评了，说目犍连尊者说是毗舍离国战胜了，结果我们失败了嘛，怎么能说战胜了呢？就批评目犍连尊者这个神通不灵光。那么这个比丘啊，天天乞食嘛，到街市来乞食的时候，就听见了这些议论，然后回到大众生就报告大众生里面就说，哦，这样说目犍连尊者说谎话了啊，你说的不真实吗？好，大众生做结膜，就给我请着目犍连尊者来，就说你说谎话了，你要忏悔。目犍连尊者不承认说谎话，就大家这是争论的。争论着佛陀就来了， 佛陀天耳要闻的，就到大众什么，说你们争论什么事情，大众生向佛如实如实报告。然后佛陀就问这个目犍连尊者，说是你这个，你向毗舍离果人说毗舍离果人战胜了，你用什么心说的？这句话是用什么心说的？说我用真实心说的，我当时认为毗舍离果战胜，我就说毗舍离果战胜。佛说，说要这样的话，这不是妄语。从这里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妄语啊，就是你内心和你的说话不符合，你心里面认为呀毗舍离果是战败了，而你心里面口说战胜了，那就是说谎话了。他心里面想毗舍离果战胜了，你嘴也这么说，那这不是妄语。这什么叫做妄语，这个地方有点分寸的。那么就有人问佛，那么为什么说的不对吗？是因为毗舍离果是战败了吗？为什么说他战胜了呢？佛陀说呀，这个人间的人与人斗争的时候啊，这斗争之前呢，先是鬼神斗争，这个梁国的鬼神先斗争，斗争呢毗舍离果的鬼神战胜了，那就表示毗舍离果的人战胜了。所以是目犍连尊者就是根据这件事说毗舍离果的人战胜了，但是后来的事情他没有看，这个目犍连尊者没有看，所以不知道，就没有说对，只说了一半是说对，后一半没说对呀。那么这里面就我们这些没有神通的人，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啊，有神通的人知道那件事有几个方法的，一个是你多静坐一会儿，全面的观察，那这回就是不会说错了。你知道一滴一点消息啊，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面的，所以这件事就说错了，是这么回事啊。如果目犍连尊者呀，不要立刻的回答这个问题，你静坐多一会儿，把全面的观察一下，那就不会说错了。那个我看见我在香港的时候，在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李汉魂日记。李汉魂是抗战的时候是第六战区总司令啊，好像是这样的吧。他有日记，日记上说啊，这个时候有消息啊，日本的军队啊要向这个第六战区进攻，这个军队的安排啊，他们得到了消息以后呢，李汉魂就是安排怎么样防守这个地方，都安排好了。然后啊，李汉魂呢就到了南华寺，就去问君老和尚说：“这回呀、啊，日本侵略我们，想要进攻，我已经安排好了，但是不知道这个战争发动以后究竟是怎么个情形？是我们战胜了呢，我们失败了呢？”君老说是等半个钟头，君老是回到疗房去静坐，过了半个钟头回来了。巡良说没有事没有事没事情，没这么回事情。这李汉魂的日记说的这件事，这个我们呢没有这种本事啊，只好去问别人，要我们好好用功，有时间呢不要跑，不要出去跑，不要多静坐，你多静坐，不可思议这件事，你知道哪一项哪一支香忽然间你得到出产了啊，不知道的呀，自己不知道自己啊，所以尽量的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要跑，你多用功，读这个欲学识的论，已经学习过的得多温习，没读过的也应该去读啊，然后拿出时间多静坐。要是这个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事情，有事情帮忙做事啊，一个是帮忙做事，一个是多静坐，一个是多阅读温习瑜伽师的论，不要把时间呢就跑出去跑，没什么好处，一动不如一静，不要出去跑。